收听的是90.1 FM。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Japan's 2025 Defense White Paper names China's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s newest white paper directly identifies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overall external posture as the number one threat to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Give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Beijing's armed forces and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their operations near Japanese territory.
日本2025年国防白皮书将中共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防卫省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直接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及其整体对外姿态列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原因是中共军力迅速扩张，并且在日本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
Published July 15th, a digest version of the white paper titled Defense of Japan 2025 emphasizes that Beijing represents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to which Japan should respond with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这份题为2025年日本防卫的白皮书摘要版于7月15日发布，强调北京是日本应以综合国力应对的最大战略挑战。
China has been swiftly increasing its national defense expenditures, thereby extensively and rapidly enhanc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in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anner, a statement by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Gun Nakatan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per says.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白皮书开头表示，中共国正迅速增加国防支出，从而在质和量的层面上广泛而快速地增强其军事能力。
Nakatani also noted the growing threat of North Korea's expanding nuclear arsenal as well asDeepening Chinese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in the form of joint naval and aerial exercises in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
中谷元还指出，朝鲜不断扩张的核武库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同时，中共国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海空联合演习，显示出双方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
The white paper notes that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defense budget for more than 30 consecutive years, thereby extensively and rapidly enhanc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in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anner and intensifying its activit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cluding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the Pacific.
白皮书指出，中共国已连续30多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广泛且迅速地增强了其军事能力，并加大了在东海包括钓鱼岛周边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
China's external postur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other activities are a matter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esents an unprecedented and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which Japan should respond with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its ally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others, the White Paper's section on China's military activities reads.
白皮书中关于中共国军事活动的部分写道， 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相关行为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前所未有最重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员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等开展合作与协作，予以应对。
The Senkaku Islands, called the Diaoyu Islands in Chinese, are an inhabited archipelago claimed by both countries but administered by Jap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increased rhetoric highlighting the issue starting in the early 2000s while sending more military sorties near the islands.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是一组无人居住的群岛，中日两国均声称拥有主权，目前由日本实际管辖。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对该议题的宣传力度，并频繁派遣军机在该区域附近活动。
Meanwhile, military activity by the CCP'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pans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ea of Japan,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Japan are the Chinese maneuvers between the so-called First Island Chain and Second Island Chain.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尤其令日本关注的是中共国在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军事演练。
The first island chain refers to the Philippines, Taiwan, the southern main Japanese island of Kyushu, and other minor islands. The second chain comprises the islands running from Papua New Guinea in the south,arching east towards the U.S. territory of Guam and ending at Honshu, Japan's largest island.
第一岛链指的是菲律宾、台湾、日本南部主要岛屿九州以及其他一些小岛，而第二岛链则包括从南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向东延伸至美国领地关岛，最终连接至日本本州岛的一系列岛屿。
Taiwan occupies a strategic supply line between Japan and the Indian Ocea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e CCP claims Taiwan as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regularly sends warplanes and ships to intimidate the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island.
台湾是日本与印度洋之间的一条战略补给线的关键点，同时也是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经常派遣军机和军舰对这个实行民主治理的岛屿进行威吓。
The white paper notes that last August, PLA aircraft violated Japanese airspace near Kyushu, which was followed up by a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sailing between the Japanese islands of Yonagani and Iramote the next month.
白皮书指出，去年八月，解放军军机曾侵犯日本九州附近的领空。九月，中共国一艘航空母舰驶过日本的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海域。
This May, a China Coast Guard vessel intruded on Japanese waters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launched a helicopter in a show of Beijing's continuing its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around the islands.
今年五月，一艘中共海警船闯入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并放飞一架直升机。显示出北京持续以武力单方面试图改变该地区现状。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s white paper reads, China's intensified military activities have created a situation that could seriously impact Japan's security.
日本防卫省在白皮书中写道，中共国日益加强的军事活动已造成可能对日本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的局势。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7月22号这一天呢，突然传出北京的大中小学内部通知，要求教师和学生提前到8月中旬返校，并且呢规定8月20号以后不能够再离京。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啊，一般都是9月1号的时候秋季开学，为什么会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古怪的通知，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第二个话题呢，是前两天啊又有习近平突发脑梗被送入 ICU 的传闻。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举行第25届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这次峰会啊，无论是会前的气氛还是会谈的内容都不太好，当然会后的结果呢也好不了哪去。咱们呢借着这个话题也讲两个历史的故事啊。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呢，是想说一下川普呢今天视察了美联储，直接向鲍威尔施压，希望美联储降息。然后呢今天又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命令，就是推动各个城市和地方政府把无家可归者从这个街头啊转移到戒毒和治疗中心。这个我觉得是川普恢复市容，包括让房地产升值，并且带动美国新一轮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题相当的重要的话，就请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动动手指啊，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订阅呢是没有危险的啊，咱们是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把频道的订阅数冲到20万，希望大家多多的帮衬。OK， 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聊第一个新闻。这个中共啊根据惯例通常呢都是在7月底8月中旬之间呢这个要召开北戴河会议。说是北戴河会议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会议啊，大概就是休假式的办公，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同志们可以在一块碰碰面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左右不了大政方针。所以虽然呢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我相信啊在互联网上还会流传出很多哪个元老拍案而起，然后呢对哪些这个人事做出重要布局之类的这种传闻哈，但是其实北戴河会议并不能够真正改变中共高层的现在的权力格局。那么另外呢，就是9月3号我们知道有一个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北京啊其实已经通知了各学校延期开学，应该是延期到这个9月3号大阅兵之后了哈。但是呢现在北京各个城区的大中小学校突然之间发了一个临时的内部通知，要求教师提前到8月15号的时候返校。那么不光是这个老师哈，学生的话呢也要在8月21号之前回到北京，而且呢要求说如果有外地的亲属来到北京的话需要报备。东城区的中学教师呢也正式被通知这一天返京，西城区的北京家长也跟大纪元证实说他们接到学校通知8月18号必须返京。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习近平呢要在大阅兵之前呢要加强北京的安保，那所以说呢这个到大阅兵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会严格的限制进京的人数。那么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北京人呢一般来说是限制不住你的啊，但是呢希望你尽早的回来，不要给这个北京的安保呢增加压力。为什么会增加压力啊，这个其实呢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1990年的时候，当时北京召开亚运会，这个呢是中共当时承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国际的赛事。因为那个时候奥运会没有在中国举行嘛，而且90年的时候呢刚好是8964的第二年，所以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亚运会啊，北京的安保也是搞得非常的严密。那时候呢我正好是那年去上海，然后呢从上海回北京，坐在火车上啊，就是当时那个火车是叫做上海一站或者北京一站，就是从上海直达北京。那中间的话呢可能会在蚌埠停一下啊，加一点水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呢就是它中间是几乎是一站不停啊，就是一直开到北京。偌大一个车厢啊，就是大概只有两个人啊，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啊，就整个一个车厢都是空的。就是那天我到北京的时候刚好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的开幕式的当天，所以呢就是非常担心外地人来北京啊，就是一般的人来讲你买火车票的话根本就不会卖给你。当然那个时候啊这个私人开车进北京可能性是极小的啊，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有私家车，所以说呢你只要把公共交通工具控制好了就可以啊。但是后来呢随着私家车的增多，那么当然很多外地来京的人啊，甚至比如说是来上访的啊，或者想做点什么事情的人，他们并不需要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这样的话就给北京的安保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挑战。2008年当时北京开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奥运安保当时这个花费啊非常的惊人。2004年当时希腊的那个雅典的 奥运会的安保大概是花了这个十几亿美元，但是呢，就是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整个的这个安保支出啊，达到了创纪录的65亿美元啊，你如果乘以当时的这个汇率的话，大概相当于400多亿元的人民币啊。当时这个中共为了2008年的奥运安保，动用了超过10万名的警察和武警，再加上3.4万名的军事人员，还包括74架飞机、47架直升机和33艘海军舰艇。然后呢，还有这个数万的这个朝阳大妈啊，佩戴红袖章参与社区的巡逻，监控各种可疑的行为。然后当时这个在奥运会的这个场馆上方还部署了地对空的导弹，以应对潜在的空中威胁。这个因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很多人呢，他如果要进北京的话，他是可以开私家车进来的嘛。于是呢，在北京市就设置了多个安全检查站，凡是进出北京的车辆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啊，导致这个交通的堵塞。当时司机就抱怨说呀，通过一个检查站呢，就是安检大概就需要2到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进北京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当时北京对流动人口，就是外来的农民工吧，进行为期39天的严格的证件检查，如果你没有有效的居留许可的话，那么可能直接面临着罚款呢，或者是驱逐。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奥运安保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了哈，就是仿佛在打一场战争。但是呢，在奥运会刚刚结束之后，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呢就召开会议，说奥运安保要常态化，也就是说以后对于北京的安保都要像奥运安保期间一样的严格。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啊，随着这个不断的维稳啊，然后呢不断的去压制民间的这个怒火，在维稳的过程中呢又制造出新的冤案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种维稳的力量就变得越来越强，就是花费就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安保是在不断的升级。如果是2008年当时的安保要花65亿美元的话，我觉得这一次大阅兵的安保恐怕花费远远不止这个数。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就中共啊，明明是知道自己不得民心的，明明知道自己是草木皆兵，但是呢还要搞这样的大的这种国际性的活动啊，或者是大阅兵，实际上就是折腾百姓，劳民伤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中共的这个维稳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后因为每一次维稳的话呢，为了维稳都会去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再加上这个随着中共的比如说经济的下行啊，什么 P2P 的暴雷啊，加上很多这个人失业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中共以后维稳的这种它的这个时限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长。比如说这一次9月3号大阅兵，它是等于是提前了大概有15天的时间，半个月的时间是吧，就已经基本上限制进出北京的这个人口，那么以后的话可能还会延长，还会提前。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知道就中共每年的维稳费用呢其实是超过军费的啊，换句话说就中共把自己的人民当作敌人啊，每年这个对外的这个防止侵略的花的钱呢还没有对内镇压老百姓所需要花的钱多啊，等于是中共每年都对自己的人民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当然习近平这么折腾呢，很多人都对他非常的不满啊，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心里盼着习近平出事啊，这种心情的话呢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2025年7月18号大概就是这个不到一个礼拜之前呢，就传出了习近平突发脑梗，然后呢紧急送进 ICU 的消息。这个消息哈，让我想起去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期间，也是在2024年的七月份嘛，也是一个七月份，当时呢也传出了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中突然中风倒地的消息。事实上这次传闻跟上一次传闻呢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老实说呀，去年谈到习近平三中全会期间中风入院这个事儿，我是没有看到什么证据的啊。说习近平脑后有开刀的伤口，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大家的猜测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期待。如果习近平真的入院的话，301医院的前面是会有不一样的安保的措施的，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异常。更为离奇的哈，就说这个还有一个传闻呢，说习近平中风以后啊，据说是因为有消息泄露，然后呢就有70多个人遭到逮捕，而且有将近30个人被秘密处决。其中呢还包括说习近平当时脑梗的时候送到301呢有一个医生叫做尚爱佳啊，他呢是把习近平亲手救活的，但是呢怀疑他可能是参与了泄露习近平的这个脑梗的秘密啊，于是就把这个尚爱佳就给处死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离奇啊，因为如果有一个名医真的是救了你的命的话，万一这个事情是真的，你将来再发作的话当然还是指望他相救对吧，如果你把他给杀了的话，那么以后谁还敢给你治病呢？ 所以其实啊，就是说过去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给你治病的这个医生杀死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人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难逃一死了。这个我们以前呢曾经这个就是看读历史的时候呢，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说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李成的人啊，这是讲关于神医华佗的故事啊，说这个李成呢就是不停的咳嗽啊，这个昼夜都不能够停止啊。当时呢华佗呢认为他是肠子有病啊，然后呢就给他配了2钱的散药啊，他喝了之后呢吐出了2升的脓血啊，从此之后呢就渐渐的痊愈了。然后华佗呢就跟他讲，他说18年之后啊这个疾病还会再犯。他说再犯的时候的话你还得吃我这个药。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能够吃这个药的话那你就活不了了。于是的话就把他当时吃过的药又配了一副给他留下来。结果呢又过了5-6年，他这个乡里有一个人啊，也是跟他获得了就是得了一样的病啊，这个症状都非常的一样啊，于是呢就向这个李成请求说，你能不能把当年你吃过的药给我吃，叫请药甚急啊。当时这个李成呢就可怜这个人啊，于是呢就把药就给他吃了啊，当然那个人吃了就好了嘛。然后呢这个李成呢就派人去找这个华佗，因为这个药没了嘛，希望华佗再给他配一副。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华佗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啊，所以这个李成呢就没有敢跟他讲啊，不好意思说嘛。结果18年之后，按照华佗当时预言的那个时间，李成果然发病啊，最后是无药而死。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如果一个神医真的救了你的命的话啊，不管是被你杀了还是被别人杀了，求不到药的话，那自己也会死。你说这个习近平他说啊，这个商业家救了我，那一定是他泄露的消息，于是就把这个人杀掉的话，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根本就说不通，是吧？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神医的故事啊，中国古代其实典籍中有很多这种记载，我看了也是比较神奇的啊，就咱们随便跟大家聊天再讲个故事。张仲景啊，大家知道被称为医圣是吧，他呢在这个生活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东汉三国年间，就东汉末年三国年间。他呢有一次去见这个王粲，这个王粲是个很有名的人啊，建安七子之一嘛，啊，建安七子里面有曹丕嘛，这是曹操的儿子啊，也有王粲。他当时去看王粲的时候啊，当时王粲刚刚这个20出头，这个张仲景看到王粲的时候就跟王粲讲啊，他说君有疾，就是你有病啊，他说到40岁的时候呢，这个眉毛会开始往下掉，这个眉毛掉半年之后啊就会死掉，然后呢他说我给你开一副药啊，这个药呢叫做50汤啊，喝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活下来了啊，就不会犯这个病了。当时这个王粲呢刚刚20出头嘛，年纪轻轻，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就不爱听张仲景说的这个话。他呢就接过了张仲景的汤药，出于礼貌当场接过，但是呢他没有吃。过了3天啊，这个张仲景再看见王粲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吃了我给你药了吗？这个王粲就撒谎说我已经吃了。然后呢这个张仲景就说看你这个脸色呀，不像是吃了我汤药的样子，说你为什么如此的不珍惜自己的命呢？然后王粲就没吱声。结果过了20年之后呢，果然开始眉毛往下掉，掉了之后又经了熬了187天就死了，187天刚好半年嘛，这就是整个这个发病的时间和这个死亡的这个时间呢，跟当年张仲景预言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遇到这样的神医的话，你总不至于想把这样的人杀掉，对吧？他不光是能救活别人，他也能够救活你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网上啊有很多的传闻真的是捕风捉影啊，是我们真的是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可信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但是这样的东西呢在这个网上它却很有市场。很多人在我的频道底下留言啊，就是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一直是非常顽固的坚持我的看法。其实呢我觉得我不反对您看别人的东西哈，或者比如说你觉得有些人讲的东西看着很过瘾啊，在我看来是谣言，如果您看着很过瘾的话，当然我也不反对。其实呢我只是在我们这个频道中讲一讲一些政治常识啊，就是如何去观察中国的这样的这个就是高层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结束中共，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当前站在哪里，然后呢才能够去寻找一条走到那里去的路径，走到目的地的路径啊。这就像是设一个 GPS 一样，这个你想问到 某一个目的地怎么走的话，那 GPS 首先要问你，你现在在哪里啊？或者是你当前的位置啊？或者比如说是某一天你从哪哪哪出发的话，到那边应该怎么走？就是你总得有一个出发的这个点，然后的话才能够知道怎么去走向目的地。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边的分析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当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然后我们再知道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我觉得特别是中国人呐、啊。在中共长期的这种就是洗脑啊这种胁迫之下，很多中国人呢已经变得就是完全，我们不能说他们变得跟中共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对中共没有反感啊，甚至呢就是他们对中共很认同，甚至有的人的话还是吃这种所谓的爱国这碗饭的。如果大面积的人都不愿意反抗中共的话，那么谁替你反抗呢？对吧？如果大家都对中共就觉得指望别人反抗的话，那么最后中共凭什么就是突然之间就倒台了呢？就像咱们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火车是吧，它停在那儿39度的高温呢，因为前方有故障停在那里，底边都闷得要死，但是没有人去砸那个窗子。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现状都不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不知道我们现在再继续闷下去的话大家一块儿死，大家现在应该做的是每个人都去砸那个窗子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窗子就永远都不会被砸破。那大家最后的话就是全都这个汗如雨下啊，然后最后中暑啊，甚至可能有的人会失去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啊，就是我们不能指望说天上掉馅饼，然后就是这个一个人把窗子砸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又怎么办呢？反正总而言之啊，就是我觉得我说这些话可能很多人非常的不爱听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也非常想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一些真心的建议啊，就是不要去相信那些流言，我们还是务实的、啊、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接下来呢咱们想说一下这个关于中欧关系哈、啊、这个习近平啊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冯德莱恩，就说明习近平其实前两天没有中风嘛，对吧，他可以出来活动，昨天也没有中风是吧，就是能够见这个冯德莱恩。这个习近平呢要求冯德莱恩做出符合人民期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的战略抉择。实际上习近平当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啊是非常的恬不知耻了。什么叫做符合人民期待？符合哪儿的人民的期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期待还是符合欧洲人民的期待？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欧洲人民都希望习近平赶快下台是吧，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的战略抉择。而习近平讲的这个意思其实是符合党的期待，符合习近平本人的期待。习近平期待什么呢？习近平期待的就是联欧制美啊，这个离间美欧的关系。这个习近平认为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川普搞这个关税大战以来，习近平认为呢川普一定是得罪了盟友啊，于是的话很多的盟友在一怒之下会离开美国，然后呢跟中国搞好关系。所以这就是一个在背后就是用东北话说就戳豁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希望这个欧盟呢能够跟中共站在一起。但是其实欧盟看得很清楚，跟美国呀只是经济之争啊，美国要你钱，而中共呢是要你命的。所以你像王毅他是这个明确的讲嘛，我们不能够看到普京在俄乌战争中的失败。如果普京不失败，那么普京就会占乌克兰，占完乌克兰之后再占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就会对整个欧洲啊形成威胁啊，甚至比如说当年的波兰啊，什么匈牙利啊，罗马尼亚之类的，这个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南斯拉夫整个地区，哪个地区的话不是普京想恢复前苏联帝国的荣光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放弃的土地呢，是吧？实际上就是普京他就是对欧洲抱有这样的领土野心。所以如果说中共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战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对欧盟造成的威胁和抢夺这个欧盟的土地。所以咱们就说川普是要欧盟的钱，但是呢习近平是要欧盟的命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欧盟这个领导人冯德莱恩啊坐到这个位置上的话，哪边轻哪边重他还是能够摆得清的，对吧？所以其实呢我觉得最后欧盟跟美国不管怎么样哈、啊、最后美国跟欧盟要征收 20% 的关税，最后我觉得欧盟还是会跟美国把关税谈下来的。而且川普其实也不是说那么严格的说一定要征收你 20% 的关税，川普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向美国开放市场，不征收美国产品的关税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关税也降下来。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中共越嚣张啊，越是当面这样训斥啊这个欧盟这包括这个欧盟的领导人，实际上起到的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欧盟的人呢、啊、他们对这个中共的观感是非常差的。 反共才是欧美最大的公约数啊，也是这个西方社会左右之争啊，不管是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有多么大的分歧，反共的话才是他们最大的。